实的。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约曾经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就已经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而且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而神也事先告诉亚伯拉罕，他一定要刑罚他们所服侍的那个国家，而神说他们也必从那地出来，而且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个地方出来。那么是到了亚伯拉罕之后的第四代，那时候神就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那个地方带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当埃及王为了要这个抑制以色列人数的增加，他使他们做苦工，而以色列人在做苦工极苦的时候，他们转向神来呼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做出拯救的行动。他首先使一个婴孩摩西的生命被神迹式的保存下来，而且又让摩西在埃及的皇宫以及米甸的旷野接受装备。当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向摩西显现，呼召他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来施行神的拯救。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他拒绝神的呼召，而且他一连五次提出理由来拒绝神的呼召。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第一次的拒绝，当神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把他们带到那美好宽阔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有六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然后神对摩西说，所以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王，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立刻说，他说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立刻意识到他自己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他立刻看见他自己的能力跟他所被托付的这个巨大的工作之间的差距是何等的大。他很深切知道他自己的缺点，而且他曾经被他的同胞拒绝，现在他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他也不寻求任何的地位，而牧羊人在埃及人的眼中是他们所厌恶的。所以他说，我是谁？我哪能去向法老说话，然后要求他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接下来继续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摩西的拒绝。在这一连串的拒绝当中，神和摩西之间的对话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每一次神的发言都是很长，而且经常是有在重复。譬如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也重复要带领他们进入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和那六族人居住之地等等。但是摩西的发言是非常的简短，而且经常是非常的唐突，非常的粗率。所以当摩西第一次拒绝神，神给他一个回应，神说我将要与你同在，神给他一个应许，不是靠他自己去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乃是神他要亲自来施行这个拯救。不但如此，神也给摩西一个兆头，来证明是神差他去的。那么当神给摩西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就提出第二次的拒绝。他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第一次的拒绝 是由于他意识到他自己缺乏资格，而这第二次的拒绝，他是用问题的方式提出来，而他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显明现在他所关心的是那些神他差他去拯救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观点是如何。当摩西去他们那里告诉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的时候，他们也必然同样看摩西是缺乏资格的，因为他们对于摩西的认识是仅止于摩西是一个在埃及皇宫里面被抚养长大的人，而且他曾经犯了杀人的罪，这个事情也已经被暴露出来。那么同时他是法老王所想要杀害的人，所以当摩西去他们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显然也会怀疑摩西所具有的资格。他们怎么样能够证实摩西是神所差派的呢？摩西就说，那他们会问我说，他的名，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们呢？这个问题本身，他叫什么名字，并不是要求摩西来告诉他们神是谁，不是说，哎，我们祖宗的神他是谁呀？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是谁，那就可以证明你是神差来的。他们的问题不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神是谁，如果是如此，摩西就可以回答他们说，他的名叫耶和华。事实上，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已经提供很充分的证明，来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已经向所有的族长，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叫做以色列人的族长，已经向这些族长显明出来了。我们就随便举一些例子，譬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所以他已经知道神的名是耶和华，因此他给这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说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当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到了伯特利，夜里他做梦看见异象，看到一个梯子通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当他醒过来以后，他心中很惧怕，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充分的证据显明耶和华这个名是已经向以色列的族长显明出来了。所以他们的问题说他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神是谁，他们乃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猜他来的这一位神，猜摩西来的这一位神的本质跟本性是如何。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这个字 What is his name， 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寻求这个名字的意义，寻求这个名字的特质和解释。在整个旧约的圣经，或者说在犹太人和古代近东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对他们来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本质和本性的一个表达。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要求知道一个消息，一个知识，好像说哎，他的名字叫什么，你告诉我们，只是要求一个消息和知识。他们所要求的是对于耶和华这个名的解释和这个名的意义是什么。神的，他们很想要认识他们将要跟随的这一位神，他们需要知道在他们目前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神的名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先前神跟他们的关系乃是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现在神和他们的关系是将要如何呢？他们寻求明白神对他们的与他们之间的这个新的关系。如果摩西能够宣告神的名 的真正的意义，那就证实摩西确实是神所差来的。所以摩西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设，当他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我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怀疑摩西的资格，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求摩西来解释神的名的意义，让他们明白现在他们要跟随的这位神是如何，他的本质和本性是如何。如果摩西可以把神名的意义向他们宣告，真正的意义向他们宣告，那就证明摩西确实是神所差来的。所以神就回答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既然摩西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问摩西他的名是什么，摩西说我应当怎么回答呢？我怎么给他们解释呢？所以神就亲自提供这个解释。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自由拥有已经是一种翻译啊，也就是说是翻译的人已经把原文做一个解释，我们必须按着原文直接来翻译。原文神回答摩西说，我是那一位我是，用英文说 I am who I am， 也可以翻译成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我将是那一位我将是，或者说我是那一位我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他原文是神是怎么样启示的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要说明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神说我是那一位我是，其实这个跟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耶和华，或者更恰当一点，我们应该用雅位而不是用耶和华，因为神的名本身是由四个字母所组成， YHWH 是四个子音的字母啊，也就是说这四个子音的字母你根本不可能发音。那么所以这个神的名是不可能说的，犹太人他们很敬畏神，他们绝对会称神的名，绝对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每逢 读神的话，读到神的名，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取代，就是主。这个主在希伯来文是 Adonai， 那么这个 Adonai 就有母音在里面。那么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圣经，最古的希伯来文圣经全部是子音的字母，没有母音的，所以他们读的时候，他们自己要 provide， 要加上母音才可以读。那后来就发展，就在他们的圣经里面，他们就用一些小的符号，像小勾勾啊，或者一个小的短的 bar 啊，就是小的短杠啊，加在子音这个子音的字母上，就让他们知道这里可以添入什么样的母音，然后就可以读出来。那么每逢到了神的名 YHWH 的时候，他们就把 Adonai 这个字，主这个字的母音放在下面，意思就是说提醒读的人说，到这里你要用主这个字，你要读 Adonai， 你不可以读神的名。但是后来呢，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就把这个混淆在一起，把这个母音就加到 YHWH 里面，就变成了 Jehovah， 也就是耶和华。但是 YHWH 如果真的要发音的话，最好可能是把它就是发 读成雅味。所以神的名正确的来说是雅味，而雅味这个名字跟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位我是，其实是一个双关语。怎么说呢？我们先看雅味这个字，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名字 亚伯这个名字是 YHWH 四个子音的字母所组成，而这四个子音的字母乃是从希伯来文的动词 to be 啊，叫做 be 动词，也就是用中文说就是是这个动词啊。所以这四个子音的字母是从希伯来文的动词 to be 这个动词的字根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未完成式，而这个未完成式的主词啊，这个动词就是一种未完成式。那么这个未完成式的主词是第三人称，所以就是 he 阳性啊，第三人称的阳性，所以就是他，男性的他而不是女性的他，而且是单数。所以亚卫这个希伯来字我们如果用英文翻出来就是 he is 或者说 he will be， 也就是把那个 be 动词发展成的字根发展成一个未完成式的一个动词，加上一个第三人称阳性单数的主词，那这是这个名字。那么我是呢 I am 或者 I will be 同样也是从这个 to be 这个动词，希伯来文这个是 to be 这个是这个动词的字根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未完成式，所不同的只是主词是第一人称阳性单数，所以就是 I am 或者 I will be。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耶和华的回答，我是那位我是，乃是跟亚卫这个神的名之间是一个双关语。在这个地方的上下文来看，神使用这样子 be 动词 to be 这个动词的双关语来解释他的名的意义，神的用意非常清楚，这是要跟十二节神给摩西的应许，他说 I will be with you， 我将与你同在，是要跟十二节神已经给摩西的应许，我 I will be， 我将与你同在，跟这个应许来做一个双关语的一个协用，用这个来强调神是继续不断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是绝不转向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从族长的时期开始一直到如今，并且将要继续不断的与他们同在。所以神给摩西的回答乃是，我的名内在的意义乃是什么呢？是我是，因为我是。所以神解释他的名亚卫的意思就是我是，因为他说因为我是，也就是说我的名内在的意义是我是，因为 I am， 也就是说 I present， 我是在，我是在，我在场。有时候中文 有一点困难翻译哈，或者我现在进一步来说明大家就可以明白。所以换句话说，神解释说他的名显明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就是 being， 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因此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神是自有拥有的一位神，换句话说神是自我存在的，他的本质就是存在，所以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来的因素。像我们的存在是出于神的创造，但是神是自我存在，并且呢他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但是神这个名我是，因为我是，或者我是那位我是，基本的含义是要表明神的本质是存在，所以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永存的一位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神，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他是始终如一的一位神。所以神就对摩西解释说，我真是那位存在，那存在的那一位，我真是那位与你们同在的那一位，在你们所处的任何环境中，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蛮有能力的与你们同在。 这就是神的名亚卫内在的意义。因此神吩咐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说，应许让你们同在的那一位，现在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的名这样的意义，对于这些以色列人而言，真是何等的安慰。特别是当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之中，神表明，神借着他的名的意义，向他们表明，神是在他们那里，神真正在他们那里，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名，这个亚卫这个名，所以15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怎么回答以色列人呢？你要跟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名。那我们已经说明了，亚卫这个名字跟前面神说我是那一位我是之间这种双关语的关系。所以耶和华的名亚卫，我们刚刚说用英文表达就是 He is 或者 He will be。 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神他是在场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在哪里，神也在那里，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神都真正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或者我们可以翻成亚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应许要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他 He is， 他是应许要跟他百姓同在的那一位。所以神把这个名赐给摩西跟以色列人，不但是再一次应许他要和摩西以及以色列的百姓同在，并且这个名亚卫这个名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他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这个名字也不断的唤醒提醒他们神这个名本身的意义，提醒他们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神进一步把亚卫这个名的意义应用在神和以色列的祖宗之间已经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关系。神说耶和华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神进一步把亚卫这个名的意义就应用在神和以色列人的祖宗之间已经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关系里面。亚卫是立约的神，他和以色列的祖宗立约的关系仍然继续，现今这个立约的关系也存在于神和他们之间。神对他们祖宗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的同在也是不改变的，从他们祖宗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神是不改变的与他的百姓同在。因此神说，亚卫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亚卫这个神的名确实把神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本性向我们启示，但不仅是把神的本性启示，也启示了神的特质。因为在这个本性里面就显明了神的特质，也启示了神的权柄，启示了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的声望。所以这个名亚卫是神永远的名。然而神继续说，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换句话说，亚卫这个名也要成为世世代代的一个纪念。纪念这个词不是仅仅表达记得，不是说这个名字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记得这个名字。纪念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百姓纪念神的名，乃是 表明或者说那个意义乃是指向他们赞美神称颂神这样的举动。所以亚卫这个名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他们赞美神称颂神的一个内涵。神把这个名向他们这个名的意义向他们启示出来，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来述说神大能的作为。换句话说，神的名，神的自我启示，乃是成要为要这个目的，是为要成为以色列人继续不断敬拜神的一个媒介。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分享，要参与在赞美神的敬拜之中，他们在敬拜的时候要来称颂神的本质和神的本性，他们要来赞美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他们要歌颂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神把这个名赐给他们，对他们本身来说很实际的，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带来很大的安慰。神的本质是存在，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而且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始终如一的那一位。他曾向他们的祖宗应许要与他们的祖宗同在，如今他仍然继续与他们，虽然他们在埃及受苦，神仍然与他们同在，而神将要带他们离开埃及，神要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说明亚卫这个名是一个永远的名，而神这样的自我的启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是为了要带出他们世世代代继续不断的来敬拜这一位亚卫，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亚卫这个名真是何等宝贵，神的同在就是他的百姓一切所需要的。而这个名也使我们晓得我们应当怎样来称颂来赞美神，不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此，如今对我们也是如此。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的，追根究底，不是追求名利，不是追求财富，不是追求顺利，不是追求这地上的事物，甚至我们可能也要面对苦难，我们可能要面对逼迫，但是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最渴望得着的就是神的同在。只要有神同在，不论环境如何，可能这个受苦延续一生之久，但是有神同在，神的同在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障，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我自己在1980年的时候那时候牧师是已经比我前几个月到美国来，他要读化工的博士学位，我是六个月以后才带两个孩子来跟他就说团聚。在我要离开台湾之前，我心中是极其的忧虑和害怕，因为我们两个孩子从小身体体弱多病，他们的身体给让我就是承担非常多的苦楚。那么我也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她不但是体弱多病，而且她的呕吐，就是她那种呕吐是令人就是说是令人害怕的一种呕吐。所以要来美国以前， 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在美国看医生是很贵的，在美国看医生也不像在台湾很方便，因为台湾很多的这种开业的医生。所以我的孩子呢有一个特点，他们生病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发烧的时候，已经几乎很少，大部分可以说 90% 以上，他们的热度是已经上到104度、105度，如果以摄氏来说就是39.5度到40度。所以很多时候就要紧急到医院。然后在台湾的医生他们是很习惯用这种 IV 就是打点滴。不论如何，觉得在台湾好像面对这个处境很有一种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是来自于说可以很快的去得到帮助。可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费用如此的昂贵，我们是来读书，我们第一年牧师没有奖学金，我们必须自费等等。但是很感谢神，就在我要走以前一个主日，前任的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林道亮院长，那一天他讲了一篇道，题目就是神的同在。这一篇神的话语深入我的心，带给我非常大的安慰。我明白了，虽然前面的道路是未知的，虽然我知道要面对困难，但是有神与我同在，我就无所惧怕。所以我真的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不再有任何的恐惧和忧虑，我就带着孩子到美国来。同样的1995年我们到波士顿牧会的时候，同样的神，我们知道前面的路，牧会的路不是容易的。其实我跟牧师的恩赐，我们都觉得自己不是牧会的材料，所以我们最先考虑我们服饰工厂，也有两个很有名的神学院极力的邀请牧师到神学院去教书。但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清楚神带领我们要先走入牧会，而我们也知道牧会的艰难。所以特别是当时要到波士顿来牧会，更是难上加难。以当时我们所了解的教会的情况，我们知道是极其的困难。但是同样，神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他再一次给我这样的应许。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你要谨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然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注意到，神应许要与约书亚同在，但是神也给他要能够得着应许，他必须要履行的条件。神说，这律法书上的话一句也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你要谨守这书上所吩咐的话，你要诵读这书上的话，要昼夜的思想。所以神同在的应许本身，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即使背逆神，我们即使抗拒神，我们即使不遵行神的旨意，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应许同在，这个应许本身总是带着条件，我们必须要履行这个应许的条件，我们才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应许。举一个例子，新约耶稣复活的主在加利利的山上向11个门徒显现，然后他给他们 一个命令，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神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享受神这个应许，我们要履行前面的条件，我们必须遵守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使他降服于基督，把所有基督的教训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好，所以神向摩西解释他的名的意义之后，他就进一步吩咐摩西他所应该做的事。他吩咐摩西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而且去向他们说话。那么以色列的长老是什么人呢？基本上就是当时每个家庭的领袖，或者是他们宗族的领袖，或者是一个支派，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或者是支派的领袖，这些都是所谓以色列的长老。神就吩咐他们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然后对他们说话，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神再一次提醒他们，他是他们祖宗的神，也就是提醒神和他们祖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以及神给他们祖宗的应许。那么现在这位他们祖宗的神向摩西显现，然后神要摩西告诉这些长老说，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这一切的苦，他也知道埃及的人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他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这个中文翻成眷顾，我们会觉得神好像并没有眷顾，因为他们在受苦。所以原文他说，我实在 visit， 就是我实在，意思就是说我实在是看关心了。所以我们的，就是说接下来就神就说我看见了。那么所以神要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他们祖宗的神向摩西显现，而且神也看见埃及人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神就提醒说，他曾经应许他们的祖宗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困苦当中领出来，带他们去迦南人那六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神这个应许其实是在创世纪最后第五十章约瑟死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子的预言。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因此约瑟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神要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实在是看见，他实在是关心，他也要照他的应许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应许之地。同时神也向摩西保证他的成功。十八节，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一定会听从摩西所说的话。神很清楚知道摩西看自己不具有这样的资格，他也担心以色列人看他也不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神给他这个吩咐，神也保证他的成功。除此以外，神吩咐摩西，他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所以他说，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吩咐摩西跟以色列长老一起去见埃及的王法老，而且要求法老允许他们 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来祭祀，也就是说来向耶和华献祭。在这里神要他们对埃及王法老所说的话，不是直接说请你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往我所要领他们去的那地方去。这里似乎只是说你要容他们去走三天的路程，然后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向我献祭。其实这只是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向法老王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要求法老王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三天的路程乃是他们要走到可以向耶和华献祭的地方所需要的时间。因为我们说埃及人他们是厌恶牧羊的人，他们对于这些牲畜也是埃及人啊所看为厌恶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走以三天的时间走到某个地方，然后在那里他们才能够来向耶和华献祭。但实际上乃是要求法老王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神也事先告诉摩西他会面对的反对和挫折。神说，我知道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所以摩西跟以色列长老去要求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王的心必定会刚硬，而且他必定不肯听摩西的话。所以神进一步告诉摩西说，他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换句话说，法老王刚硬他的心，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神就预先告诉摩西，他要用大能的手在埃及当中来施行奇事。从接下来记载我们知道，神就要以十灾的神迹来行在埃及地，来攻击埃及地，向埃及人显明神的大能。当神降下这十灾，就迫使法老王容许以色列人出去，所以他说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所以虽然摩西他们会面对法老的反对，不肯让以色列离开，但是神也事先告诉摩西，神要用大能的手行神迹奇事，然后法老王会迫使法老王最终会允许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不但如此，当他们去的时候，21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个他们离开的时候要向埃及人要各种的财物，然后将埃及人的财物夺走，在创世纪15章，神已经向亚伯拉罕预先预言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里只提到是你们的妇女，各个妇女要向邻舍和居住在他家中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呢？为什么这里只提到是妇女去夺取这些财物？很可能这是要表明以色列人的得胜胜利是一种决定性的胜利。在神使埃及人在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之后，在他们百姓中较弱的成员，也就是妇女，妇女跟男子比起来是比较弱的，所以当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之后，在百姓中比较弱的成员，也就是这些妇女，他们要来执行这个夺取财物。其实这个是一个战争的观念，我们要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开始 就已经开始暗示一个叫做圣战 Holy War 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创世纪里面还没有真正发展这个 Holy War 的概念，到了出埃及记就开始有这个概念很清楚的显出来。埃及王拒绝容许以色列人出去，他实际上是向神宣战，而神要施行他的大能来行各样神迹奇事，神要光荣的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因此这个得胜是决定性的，所以是百姓中比较弱的成员妇女，他们要来把这个掳物带走。在古代的战争，得胜的一方他们就要把对方的财物掳走，这是表明他们的胜利。所以呢，这些妇女他们来执行这个把掳物夺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神吩咐摩西要去见以色列的长老，并且跟他们一起去见法老王的时候，神就预先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摩西。当然这一方面是要来帮助摩西，让他能够预备好，让他能够坚守他的信心，但是这也是为要显明神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一切的事，他也控制最后的结果。当神回应摩西，第二次回应摩西，摩西又向神提出第三次的理由来拒绝。摩西就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摩西虽然听见耶和华给他这样子的保证，提供这样的帮助，似乎他还是不能够相信神的能力。他说他们不相信我，他们必定不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其实在原文直译，也摩西不是用必定，摩西是说 what is， 是说假如他们不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并且他们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办？摩西他提出这第三个理由，很可能是基于多年前他的经验。我们记得第二章，他曾经为了要主持公义，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彼此争斗，他就对那欺负人的人说，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你的邻舍？那个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所以这多年前的经验使他关心到以色列人会不会承认他的权柄。所以他说，倘若他们不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他们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神再一次回答摩西，他赐给摩西三个兆头。我们知道这个兆头原文就是 sign 或者记号，它不是用 miracle， 不是用神迹这个字，是用 sign。 兆头在圣经里面是彰显神的能力，而神把兆头赐给先知，唯一的目的是要来证明先知真正是神所差派的使者，同时先知所讲的信息也真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以利亚，他曾经宣告说3年零6个月天不会下雨，然后神吩咐他去基利西旁，在那边用乌鸦供养他，后来溪水干了，神就吩咐他去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然后这个寡妇说以利亚就去到那里，见到这个寡妇的时候，他正在拾柴，他说我家里只剩一点点油，一点点饼，我要用这一点点捡了柴回去做一个饼，我跟我儿子吃了以后我们死就死吧。但是以利亚告诉他说， 你先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再为你们自己做饼。以利亚就告诉他，这个瓶里的油不会减少，这个坛里的面也不会减少，这是一个神迹。而后来这个寡妇的儿子不知道什么缘故死了，这个妇人就说，你到我这里来是叫我看见我自己的罪吗？那么以利亚就哀求神，然后这个孩子就活过来。这时候这个寡妇说一句话，她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借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了。所以这个兆头一方面证明先知真正是神所差来的使者，也证明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真正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时候摩西他担心以色列人是否承认他的权柄，神就赐给他三个兆头，这每一个兆头都是神创造的能力一个清楚的记号，清楚的显出神创造的能力，就让以色列人可以相信耶和华确实曾经向摩西显现，让他们可以证实神摩西确实是神所差派的。那这三个兆头是什么呢？第一个兆头，神就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所以第一个是把杖变作蛇，而这个杖是牧羊人手中的杖，因为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养他这个岳父的羊群。所以如果你看十诫的电影，摩西拿着那个杖，就是牧羊人手中的那只长的杖，上面是弯的。牧羊人手中通常有两种，一个是长的杖，一个是短棍，都是为了要来引导和保护这个羊群。那么所以神就借着摩西手中这个杖，这个牧羊人的杖，这个普通的东西，就行不寻常的事。当这个杖丢在地上就变作蛇，但是神吩咐摩西抓住这个蛇的尾巴，然后这个又变回杖，这是第一个记号。那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这都是很清楚的显出神创造的能力。那么第二个记号，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是第二个兆头，或者第二个记号，或者是神迹。那么摩西把手放到他怀里，他就再伸出来的时候，手就生大麻风。大麻风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各种皮肤的病变，各样的皮肤的病变。当然比较狭义的，如果大家见过大麻风的病人，他们的四肢五官都会就是都会慢慢被大麻风的菌吞吃、啊、但是圣经上的大麻风病是包括各种的皮肤的病变。那么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整个手就变得全白。那么这一个第二个兆头是可以更加令以色列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兆头。然而神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如果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神就给他第三个兆头。他说，你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也就是第三个神给摩西的兆头是吩咐他从尼罗河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这个水就变成血。这个兆头跟前两个兆头不同之处乃在于，这个兆头没有在摩西面前先，你可以说演练一次， 前面两个兆头都是在摩西面前先演练一次，但是这个兆头没有在摩西面前先演练一次，并且这个兆头乃是接下来神要行的十灾的第一个灾的一个预言。尼罗河是埃及人所敬拜的大能的神，埃及国的生命力就在于尼罗河。在古代的人，水对他们来说是生命的源头，水也是维系生命的必须不可少的，所以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就拜尼罗河，把尼罗河有所谓的河神，尼罗河在他们看是他们生命力的源头。但是这第一灾，或者说这一个兆头，以及将来十灾的第一灾，是要表明以色列人神的能力乃是超越埃及人所拜的神的能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统管万有的创造者，所以神就把这三个兆头赐给摩西，吩咐他可以行在以色列人面前，来使以色列人可以信服摩西确实是神差来的，而且摩西所传讲的话也是从神来的，让他们可以承认摩西的权柄。但是不料摩西又在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经过三次的拒绝，神提供三次的回答、应许和帮助，摩西仍然还是不肯接受这个呼召，他提出第四个理由来拒绝。他说他素日是不能言的，就是自从神跟他说话以后，他也是不能言，他仍然是拙口笨舌。但是如果我们看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司提反描述摩西曾经在埃及人的宫中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这里摩西他说他是不能言的，不是指他在说话上有缺陷，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会口急，或者说他说话的时候有任何其他的缺陷。这是指当他面对以色列的弟兄和法老王一切的反对的时候，为什么他忽然提到他是素日是不能言的？他仍然是考虑到，当他去以色列人那里，当他去法老那里，对他们说神要他说的话，而这些以色列的弟兄跟法老王，他们反对他。当他面对他们这样一切的反对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立刻想出丰富的话，我没有这样子的口才可以立刻回应来统御他们，也就是说来击败他们的反对。所以这个理由再一次回到摩西他个人的资格。第一个理由，摩西所担心的就是他个人的资格，他说我是谁，我岂能去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去。但这个再一次回到他关心他个人的资格，非常类似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拒绝的理由。这就显明一件事，他已经逐步的移向，这是一个明显的借口，就是他已经一步一步，他提这些理由的时候，慢慢慢慢这些理由开始变成是借口了。但是神还是很耐心的回答，不论什么问题都不能够令神从他的行动来转向，神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神就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回答摩西。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神用这一连串的问题来向摩西强调说， 他是那位创造者。是谁造人的口？是谁让人的口哑，或者眼瞎，或者耳聋，或者目明，表明他是那位有大能的创造者。他有能力去帮助摩西来迎接任何紧急的状况。虽然以色列人反对，虽然法老反对，不管什么紧急的状况出现，神有能力来帮助他来应付，来迎接这样紧急的状况。所以神就进一步给摩西这样的应许，他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我必赐你口才，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与他同在，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我也要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很有耐心的再一次提供神的应许和帮助。然而摩西接下来又仍然拒绝神这样的一个呼召，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再也提不出任何理由，但是他仍然做最后的一搏。但是这最后的一搏就显明他真正的心是如何。我们发现在末了这两次拒绝，摩西他都以主啊来称呼神，他不是以神的名来称呼神，他以主啊，这个主就是 Adonai， 他是以主啊来称呼神。显然亚卫这个名字，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提醒以色列人神的同在。所以这时候摩西他称耶和华主啊，他所提出的一切的理由神都一一的给予回答，他现在再也提不出任何的理由。然而不论如何，不论神应许的成功是否成功，也不论神应许的兆头是否有兆头，也不论神应许的同在是否神同在，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要去。所以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摩西前面四次的拒绝，你可以说都有某种合理的理由，所以我们刚刚都已经解释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拒绝的原因。所以他前面四次的拒绝都有某种合理的理由，所以神耐心的一一的回答他。但是最后这第五次他的拒绝不是基于任何正当的理由，他就是摆明了他不要去。因此神就向摩西发怒，但是神仍然是有怜悯。神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这显明摩西前面第四个理由，他说他不能言，这个在说话上的困难仍然是摩西所担心的。换句话说，神鉴察人心，摩西他就最后的一搏就是很直率的跟神说，我不去，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但是神的回答就显出神彻透人心，他知道还在困扰摩西的是他说话的困难。因此他说，你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他现在是迎着你而来，我叫他看见你的时候他的心就欢喜。因此神决定差摩西的哥哥亚伦去帮助摩西，以亚伦来代替摩西说话。摩西要把所要传讲的信息传给亚伦， 亚伦就把这个信息对百姓说话，而神再一次应许说，我要与你和他的口同在。我们中文翻成说赐你口才，原文神是再一次应许说，我要与你的口以及他的口同在，我也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所以摩西跟亚伦就形成一个同工的团队，然而这个同工的团队不是同等的地位。神说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所以他们虽然形成一个同工的团队，亚伦将是摩西的口，但是摩西将是亚伦的神，所以这不是一个同等的地位。这表明摩西的权柄是在亚伦之上，摩西仍然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亚伦只是神所做的一个让步，才指定他来帮助摩西。不但如此，摩西是亚伦的神，也显明神和他的使者之间那种亲密的合一的关系，以至于在亚伦面前，摩西就好像神一样。所以最后神吩咐摩西说，你手里要拿这个杖，你要把这个杖拿在手里，好行这些兆头，好施行兆头，或者说我们中文翻成神迹。这个杖跟兆头再次回到第四章开始，因为第四章的开始，神给摩西的第一个兆头就是杖丢在地上变作蛇，因此杖成为一个亲身的提醒。摩西仍然是神施行能力的一个器皿，来成就即将要临到的拯救。他是已经被神差遣了，他的责任并没有被免除，并不是他哥哥来替他做他的口，他的责任就免除了。他仍然是神要施行能力，神所要用的一个器皿，他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仍然在他的肩上。从整个第三章到第四章所记载神对摩西的呼召和摩西的回应，这整幅图画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就是摩西，跟另外一个人，也就是神，二者之间的一个理论，或者说一个争论。在这个理论的过程当中，开始摩西所提出的理由都是有某种的啊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合理的原因，但是到他第五次拒绝，我们就可以就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追根究底，摩西在拒绝神的呼召的时候，不是在他头脑上好像说讲理讲不通，不是他的头脑拒绝神的呼召，追根究底是他的意志拒绝神。我自己啊，曾经也有类似的经历，神呼召我的时候，我给神一个立刻的回答，说我不行，我也提出了三方面的理由。那么但是那一次当神根据我所提出的理由给我回答时候，我就顺服了。然而1995年我们从神学院毕业，我们最后明白神的旨意要我们牧会，但是还有一个决定要做，我们要到哪里去牧会。当时我们做的最后的两个选择，要从二者当中做一个最后的选择，一个是在台湾的一个教会，另外就是在 Boston 的教会。在这二者之间，我们自己是倾向于到台湾这个教会去服侍。那么当然我们一直对于台湾的福音工作有负担，同时 我们提出我们的理由，这些理由也都是很合理的。从任何人的基督徒的眼睛来看，可能这都是我们会做的一种思考。因为在台湾那个教会，我们曾经庄牧师在新竹工作7年，我们都在那个教会，牧师从执事成为长老，而在那里我们有很好的团队，也就是说在那个教会的长老，几个长老跟我们之间，我们是非常的有相同的心智，很非常的合一。这些长老的妻子跟我都是很亲密的属灵的同伴，我们在那个教会7年，所以教会上上下下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我们觉得说回去我们对台湾的负担以及这整个大环境来考量，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侍奉的环境，可以使我们有效的在那里来牧养神的教会。但是反过来，在 Boston 我们已经从很多人的口中听说 Boston 的这个教会当时欠了大笔的债，那么这些债务要偿还，就是金钱的债务，而且也听说这个教会各种的很多负面的，别人给的一些很多各种负面的你说批评也好啊，论断也好，不管怎么说都是负面的。那个教会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陌生。因此在这个考量当中，我们一直倾向要回到台湾。但是到了1996年的1月，牧师他开始明白神的带领，主要是因为从我们进神学院1990年读书以来，在北美开始中国大陆的开放，于是许多的学者学人来美国深造，而到我们要毕业95年要毕业的时候，就是大批的有从中国来的学者到美国来。牧师他本身的恩赐是属于布道性的，所以在最后读书的2年3年，大概一年有一半的时间，牧师在周末都是到各个教会去布道。那么也看到牧师的背景，他自己是化工的博士，以及他的恩赐配搭在一起，对这些中国来的学者的布道非常的有果效。那么所以牧师他开始考虑到这个福音的门是目前是敞开的，不知道这个门敞开的时间还有多长，什么时候这个门会关掉。所以他开始后他最后写的这个博士论文也是题目也是在北美向大陆学者传福音的策略。所以他开始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接受保险教会的邀请。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我自己还是觉得考虑整个侍奉的有效性，我们回到新竹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岗位，侍奉的岗位。那么我跟牧师一向，不管我们在任何重大的决定，我们都是要很清楚的明白听见神的引导。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有了某方面的了解神的带领，另外一个人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等候。我们相信神的引导一定会在两个人心中做同样的引导，所以我们就等，就继续的祷告。那么96年2月21号那一天，我在继续的挣扎祷告，是要回到台湾还是到美 Boston， 忽然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我心中严厉的责备我，他说你选择要回新竹，你想要回新竹是因为你想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神鉴察我的心，表面上冠冕堂皇，我的考虑各种的理由很合理，好像基本上很大部分人也都同意，也都会倾向这样的一种考虑。 可是神显明我里面的动机，真正我拒绝的原因是我的意志，我想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换句话说，我怕吃苦，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里面的动机，我没有办法测知。我以为我是很冠冕堂皇，是合理的，但是神把我真正的动机显给我看，我就降服。就好像摩西最后神发怒，而摩西最后降服在神的面前。好，除此以外，摩西每一次的拒绝似乎都脱离不了以他自己在神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焦点。他关心这个他自己的角色远超过神要透过他所做的事。他一再的抗拒神的呼召，因为他假定在拯救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当中，他是担任一个中心的角色，并且他一直从环境的观点来看他的呼召。但是他必须学会，他的环境不是一个适当的观点来了解来看他的呼召。他也必须学会，神是完全有能力来主导一切的方法去完成这个拯救，乃是神来将他的百姓带出埃及，救恩是属于神的。因此虽然摩西每一次拒绝，但是神都予以衡量，而且小心地回答他，并且通常都带着神的应许，神必定提供帮助的这样的应许。因此不管摩西如何一再地提出拒绝，神都维持他的耐心和他的坚决。唯有当摩西表明无论如何他就是不要去，神才向他发怒。然而神绝不从他行动的路径上转向。神的怜悯使得神做出一个让步，他指派亚伦来帮助摩西，但是摩西他只能顺服。所以贯穿整段经文，摩西乃是一个开始不愿意可是最终愿意的一个领袖。作者借此来显明摩西所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他所提供的领导不是出于追求权势的动机，他完全不是想做领袖是因为想要追求权势。他所提供的领导是出于神的呼召，并且这个领导神要他做的工作也只有神的能力才可以来完成。唯有借着这样一种的领导，神才可以做成他的工作。神要使用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器皿来成就在旧约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拯救的行动。我想这也是我自己在牧会当中学会的，开始的时候雄心壮志，但是如今我在神面前很知道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知道虽然环境有很多的挑战，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也知道神能。但是这个功课跟摩西一样，我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神的怜悯让我能够学会。末了神的自我启示不是仅仅提供有关神和神本性的一个资讯，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哦，神是怎样，他的本性是如何，不是提供一个资讯。所有神的自我启示都是神向人提出的一个邀请，邀请人对神做出信靠的回应。而且神的自我启示要带出人继续不断的敬拜神。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摩西一样从神领受神的呼召。有一样呼召是我们大家都共有的，那就是大使命的呼召。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应这个呼召。我知道很多人也像摩西一样提出各种的理由，哎呀 我不会说像摩西一样说我左口笨舌，或者我们说我不能，我不会，或者我们有其他的理由啊，我没时间，我太忙。不论我们提出什么理由，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把这个使命给我们，这个呼召是我们已经是被指派必须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盼望摩西他跟神之间，神的呼召跟他的回应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大使命的呼召上来回应他。所以我们真理堂啊，最近我们感谢神真的是不断带领许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开始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关心他们。我们就设了主日崇拜之后有新人接待，那么凤海弟兄啊来负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来跟凤海弟兄可以登记，他会安排，不是每个礼拜你都必须在那个地方来接待这些新朋友。我们也啊在祷告当中，我们希望也开始一个探访，凡是来到真理堂的福音朋友，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亲自的去探访，去啊到他的家中去看望他，去跟他有进一步的交谈。那这个我们正在祷告，正在策划，但是我们也要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可能你说你的时间啊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你可以一个月，可能有四次的探访，你只要说我愿意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就只要从最少的尾声开始，盼望我们不至于像摩西最后一再的拒绝，神的愤怒就临到。但是神他行动的路径是绝对不会更改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自己对摩西的呼召和他的回应，你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的本质就是存在，这个你的名雅味启示了你自己是怎样自有拥有，习在今在永在，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也启示了你应许的同在将继续不断的来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也知道这个名是向我们启示了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信实，我们可以继续列举许多你自己的本性。这个名实在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也是借着这个名我们来敬拜你。天父，恳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在这样的真理上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做出一个信靠的回应，并且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继续不断按着你的名、你的自我启示来将颂赞归给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对我们人生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因为你应许的同在使我们不需要惧怕，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是你自己要来负完全的责任。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